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现在由我们尊敬的郑牧师来为我们讲道，题目是基督信仰的精粹，让我们以谦卑恭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终于要进入到加拉太书的最后一段了哈，讲了七个月哈，这个一直到目前为止哦，我们看加拉太书呢，这整封信都是由他口述，然后呢由文书帮忙记录的啊。那一直就到今天这段经文呢，现在保罗他就把笔从那个文书的手上拿过来，他就亲笔写了下面这一段。所以六章的十一节呢，他就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呀！啊，在这一段，保罗他特别把那个字哦写的比那个文书写的那个更大哈，用大字体来写哈，就是为了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啊。好像这个你有没有读书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现在书也会有一些有没有，就是用黑体字哈，或者是呢你自己读书，你觉得这一段怎么样很重要，你就怎么样划线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有好像用一个划线的作用，他就把这个字写得特别的大。所以有学者呢就把这段的这一句的经文就翻成说呢，请留意我大力画下的这一些话。 OK， 好，所以可见的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是保罗认为怎么样很重要的哈，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精粹哦。好，所以呢不管前面这个加拉太书的系列你听到多少讲哦，好，或者你记得多少啊，但是今天是精华，跟你旁边人说今天是精华。今天是，哎呀，那个模拟手给我大一点，谢谢。 OK， 今天是精华哈，所以呢，所以你今天你一定要听到，一定要得到，一定要记到，一定要掌握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求亲爱的圣灵，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面。今天特别向主你呼求，让我们一起思想保罗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头脑上面知道，我们好像可以在灵里面也可以明白，我们可以好像真正的心领神会，而且经历到这段真理所要带给我们的自由，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求主你亲自动工，给我们众人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今天渴慕得着你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保罗呢这一段他最后的呼吁哦，他首先要我们可以紧紧把握住的，他希望可以刻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呢真正的基督信仰哦，所谈的是内在的改变，而不是外在的遵守规条啊。这个犹太派的这些割礼派的这些假教师，非常非常的注重要割礼，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那边呢，这个有一些的讨论。然后他们呢，在去耶路撒冷讨论之前，他们就跑到这个加太这边的教会，就这个说什么样？说呢，你们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怎么样？就不能够得救。所以这些人说，你不遵守律法，你不接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他们就是否认得救是单单凭着信心的事情啊。但是其实基督教的信仰那个本质哦，不是外在的规条的这个宗教。基督的信仰其实是内在的，是属灵的，是在心里面的这个信仰。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在历史上面，他们就不断的重复这个错误，就是把内在的信仰贬低成为肤浅的外在的表演。所以他们不断犯这个错，神也就不断的差遣先知去提醒他们，差遣很多的使者去呼召他们要回到那个属灵的内在的信仰里面去啊。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结束主日学先知书的这个课程哦，在先知书里面特别强调在主前这个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一个。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去提醒以色列人说呢，这个百姓怎么样，他们亲近我，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怎么样远离我。他们外表有，嘴巴有，也有唱诗，但是心怎么样，心却远离，所以上帝不喜悦。后来耶稣也引用这句话去责备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对不起，预备，请。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就算来敬拜也是怎么样，也是枉然。信仰是内心的。所以这些割礼派的教师，其实他们很熟悉旧约，他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事情，他们应该知道信仰着重的是内在的改变。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那个外在的割礼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就指出那些假教师的动机。保罗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要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呢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来夸口。保罗说，这些割礼派的煽动者，他们希图外貌体面，就是说他们想要在人的面前可以有荣耀，他们盼望可以得到人的认可。但是为什么勉强人受割礼就会得到荣耀呢？十三节就是答案。十三节说到，因为他们如果可以使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如果可以使他们来受割礼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用受割礼的人数来显示他们工作的成功，甚至用这个受割礼的人数来在上帝面前来说，你看上帝啊，好，我们做得多好，我们也蒙你的喜悦。好，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人数呢，让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同侪面前，在上帝面前都可以夸耀，都可以感到自豪。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没有相同的问题？有吗？好，有哈。如果以教会整体而言，我们也要小心太过注重教会统计学啊，夸口每一年有多少人怎么样受洗。以教会而言我们要留意，但是以个人而言我们更要小心，我们用外表的东西来取代那个真实的内在的属灵的信仰。徒具宗教的仪式却没有内在的敬虔是枉然的。我们来到教会参加崇拜，但是内心没有对神的渴慕和敬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接受了洗礼，可是没有内在的改变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可是内心呢，在与其他的同工争竞较劲，怎么样？那个更是非常非常的讽刺的。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就不用来崇拜啦，也不用受洗啦，也不要服事啦，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来崇拜，不只人要来崇拜， 内心呢更是要渴慕来亲近神。我们不只是接受洗礼，我们更要有内在那个真实的改变。我们不只是参与服事，而且是我们服事的那个动机哦，是为了爱神爱人。好，内在的属灵信仰一定会有外在的敬虔表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内在才是根本。你有内在，你才一定会有外在的彰显。但是你有没有可能有外在在里面是空的？有可能。保罗说就是要很小心这个事情，因为基督的信仰内在才是那个真正的根本。很多的教会真的都有不少的人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了，可是没有重生，没有真实内在的改变，那个是枉然。弟兄姐妹，我再说，基督信仰最要紧的是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外在的表现。所以今天的经文也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这都外在，这些呢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请问你确定你自己是新造的人吗？你是不是真的有内在真实的改变呢？接下来我要请我们一个年轻人 Jennifer 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她的见证。我们把时间给 Jennifer。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Jennifer， 然后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的见证，就是大概在把信仰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好，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由于父母工作忙碌，把八个月大的我托给了邻居的一对夫妻。这叔叔是一位中医，但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我当亲生孩子一样对待，饭前呢带我祷告，然后用诗歌哄我睡觉。暑假的时候带我去巷口的教会参加儿童夏令营，就这样一路到了八岁。从小学到初中期间，我断断续续的到教会参加各种特别活动。到了初中一年级，我就固定开始参加青少期聚会，一直到我出国前都没有间断，持续了七年。这七年间，我在教会服侍了大大小小的事，已经记不清楚，像是上班族一样，一直重复做一些一样的事情。牧师娘不停地问我要不要受洗，我一再的推辞，因为我根本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升大三的暑假，我在短时间内决定要休学出国，并在一个月内办好所有手续，顺利起飞。这是神让我知道他存在的开始。来美国半年后，我开始上网找教会，就找到了 AVCDB。 当时教会没有其他同年纪的年轻人，我心想没关系，先待待看。在第一届的青年福音营当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神。当苏西姐问我愿不愿意做决志祷告，我答应了，因为心中冒出了一个声音说该回家了。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突然无来由的嚎啕大哭，神就像父母一样，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拖着我这哇哇大哭的新生儿，让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安静、满足和释放。他是一位真神。受洗后两年多，我经历更多神的大能。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奋战，学习凡事祷告，凡事依靠神。许多大大小小的恩典和见证在脑海里如数家珍，不管在家庭、感情、学业、工作上，满满都是神的恩典。也体会到神透过各样的事来磨练我和改变我的生命。每次眼看走的路尽头像是一条死路，但是当我真正走到那里时，神早已为我建了一道大门，我打开又是一条美好的新路。虽然路不好走，但我知道走过的路上都有两对脚印，一对是我的， 一对是天父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谢谢。
谢谢 Jennifer 的见证，她分享她其实也从小在教会长大，对不对？参加过的侍奉无数，记都记不清楚，但是她还是没有真正的好像感觉到上帝，还是没有真正的经历到那个内在的改变。好，直到她来到美国的时候，她经历了神。弟兄姐妹，所以真的，你一直参加教会的活动，一直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你里面没有真实的改变是有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最要紧的是成为新造的人，是内在真实的改变，而不是外在的遵守这些规条。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改变？或者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那你说，哇，我要改变，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内在有那种真实的改变呢？我最近读到那个华神前院长林道亮院长的一本书哦，他里面就讲到一个见证。那个是林院长他在还在中国大陆服事的时候，他曾经被邀到监狱里面去讲道。他说他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陈弟兄啊，不是陈弟兄，陈先生，好，里面的陈先生大概就是应该是犯人啦，哦，所以那个院长是比较客气哈，比较尊重他，就写书上就写陈先生。他说有一个陈先生就来跟他谈话，说他想要信耶稣，但他不知道怎么信。林院长就告诉他，你要每一天为自己祷告，求主指示你怎么信。那个前提当然是他已经听过讲道，听过福音了。OK， 然后林院长说你要去祷告，他就答应了。就第二个礼拜呢，林院长又来讲道的时候呢，问他说，哎，情况怎么样？他说还是一样，而且感觉祷告很辛苦啊，很不容易坚持下去。林院长就跟他说，好极了，只要有反应，不管呢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好的，就劝他呢你继续的祷告。那他也答应了。结果到了第三个星期，林院长再去讲道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陈先生已经站在门口笑容满面的在等着他，然后就告诉林院长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原来他在这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呢，很辛苦啊，几乎祷告不下去，可是因为他说他答应了林院长，他也不能够食言，所以他就勉强的呢还是继续祷告。他说可是到了星期四的那一天哦，他说他一跪下来祷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让他想起他自己许多的罪，于是呢他就痛哭流涕的认罪。很像 Jennifer 说的哈，他说他就痛哭流涕的认罪，而且他说很稀奇的是，他越认罪越哭，心里怎么样越舒服，然后他最后就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内心。他就很高兴的跟林院长说，原来信耶稣是这么的享受啊。我就在想哦，这位陈先生啊，他在监狱里面，他也没有遵守什么宗教的礼仪嘛，他也没有行出什么道德的善举，但是呢，他只是单单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成为那个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说我们要内里改变，但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那个改变呢？按照圣经所说，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带来内在的改变。好，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这个经文，好，讲到呢这个加拉太书6:15，说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好，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 OK， 所以怎么样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是要倚靠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中文圣经这个翻译读起来哦，可能会让我们感觉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做一个新造的人，可是也许我们看英文 NIV 的翻译就会更清楚一点点。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意思是说那个真正重要的，那个真正算数的，那个真正的 what counts， 就真的可以算的。他说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新的创造。OK， 所以你看英文，它不是说呢，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去做一个新造人。那你要怎么做呢？那就有好多好多要做的事，要参加主日学，要参加主日崇拜，要参加祷告会，要奉献，要服侍，要来做新造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哦。其实他说呢，你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重点的是什么样？你必须是一个新的创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啊。请问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啊？怎么样成为新的创造？你是不是自我创造啊？不是自我创造对吗？是神在我们里面新的创造。其实这个很像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说的那个重生。那个重生呢，是从上头生的，那个重生呢，是从神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有一个生命嘛，没有人可以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创造自己啊，没有人有办法让自己生出来的。所以呢，重点要做一个新造，就是你要是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新的创造是神重生了你，是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神让你进入到那个新创造的领域里面。因为割礼是人的工作，是人手的工作，但是新的创造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是基于耶稣基督的降临，还有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所以保罗才这样说，所以他才说呢，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做这一些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是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新的创造。而保罗说，可是怎么样我能够是一个新的创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当我们真正的在十字架上的，在十字架面前，好像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坐在我们里面一个新的创造的时候，这个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那个事情。所以保罗才说，我只夸十字架，我不是夸那些割礼啊、肉体，他说我就只夸十字架。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哦，就是保罗他所夸的十字架，却是那个割礼派哦极力要绕过的，极力要逃避的啊。因为呢，他们怕为基督的十字架而受到逼迫啊，这个是他们强调割礼的另外一个原因哦。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我们刚刚说十字架会带来我们生命的重生，是唯有依靠十字架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就夸十字架。那结果呢，保罗夸十字架，但是呢，这些割礼派的人呢，他们想要绕过十字架，他们想要说十字架不够啊，你有十字架不够，你还要自己做一些割礼，行一些律法。为什么啊？保罗就是因为说，因为他们怕自己为了十字架受逼迫。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哦，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会带来逼迫啊？跟你旁边人讨论一下，讨论一下为什么十字架会带来逼迫。好，不光是保罗遇到逼迫，好像历世历代传十字架真理的都要受到逼迫。好，跟你旁边讨论为什么十字架会受到逼迫，会带来逼迫。好，有没有什么答案？没有。对不起，帮我看冷气有开吗？不然 OK， 好，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哦，我们现在看到十字架都觉得好温馨，有没有？好温暖，有没有？啊，拥抱着十字架啊，带着这个十字架，哈、哦、啊、哦！但是其实对人心来说，十字架的福音是非常惹人反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将我们难以接受的这个真相告诉我们， 十字架指出呢，我们是在神的公义的律法的咒诅下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我拯救的人。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就唯有他死才能够救我们。为什么唯有他死？这代表什么？我们自己完全没办法。所以这个东西你知道，这很很痛苦的。对我们来说，被告知我们自己是软弱有罪，而且无法为自己的救恩贡献任何一丁点，其实这是非常侮辱人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比较喜欢宗教，我如果做一些什么，换一些什么，这样觉得怎么样，我还蛮有价值，还蛮有成就的。我们很喜欢宗教，但是不喜欢福音。你知道，对那个比较年轻、比较强调自由开放的人来说，福音哦，实在是很讨厌。因为福音说得救的唯一方法是透过十字架，他们就觉得怎么样，这个太绝对，这个太霸道了，这个无法忍受。这是对比较崇尚自由开放的人。但是对于比较稳重保守的人来说，福音呢也很讨厌。为什么？因为福音说如果没有十字架，好人跟坏人都一样，都够不上上帝的要求，都将在审判当中灭亡。所以十字架让人很讨厌的那个原因，就是呢，十字架的福音否定了一切尝试自我拯救的这种努力，说都没有用啦，没得救，你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只有在一个人他跟十字架所带来的冒犯搏斗了以后哦，他才能够认识十字架的甜美。有一位我很喜欢的牧师 Tim Keller， 他讲过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如果一个人真认识十字架，那么十字架要不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要不就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东西。如果这两者都不是，那怎么样，他还不认识十字架。每一次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好像在对我们说，我是为你而来到这里的，我所背负的就是你的罪，我所受的是你该受的咒诅，我所还的债是你欠下来的，我所受的死本来是你的死。你的反应是向他挥拳头说，我哪里有罪，我自有办法，我根本不需要你替我死。或者你的回应是向他屈膝俯伏说，我感谢你，我倚靠你，我跟随你，我敬拜你。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后者，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福音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会像保罗一样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我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有用，不算数，根本就没有救。然后忽然发现原来十字架带来拯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体会到，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说，我不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不光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呢也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不光依靠十字架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也会因为只夸十字架，我们就成为那个自由的人。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以什么为夸口啊？你会以什么为夸口？我用我自己做举例好了。如果有人问我说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我就发现我会很自豪的说，我是台北华神毕业的。我非常的以母校为荣，你知道？你们知道在台大最好的大学是什么吗？是台大，对不对？好，我高中的时候在就听了一个团契的朋友告诉我说呢，华神就是神学院里面的台大。后来哦，我大学没考上台大，但是至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读了神学院中间的台大嘛，哈。当然啦，其他的神学院也不一定认同啦，哈。但是我就真的非常的自夸，我是华神毕业的。好 ，OK。 最近我发现，如果有人问我在哪里服事，我发现我也会非常以我在罗省基督教服事为荣。我不是那个狗腿哈，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还会以什么为荣？说实在的，我也会很以各位为荣。说或者说的更露骨一点，我也会以国语堂如果可以快速的成长为荣。弟兄姐妹，你呢？就是你以什么为你的夸口？我没想到这一个。我的奖章上是写说你会以你的学校为夸口，是不是？或者你以你的公司，我在 Yahoo 以你的公司为夸口，还是你会以你的职业，我是医师啊，我是律师为夸口，或者你会以你的收入为夸口啊，还是你会以你的聪明、你的品格为夸口，或者有些人，或者你以你的车子、你以你的房子为夸口，或者你的孩子为夸口 ？OK，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所夸口的哦，其实就是带给我们尊严跟意义的事物。我再说一次哈，我们所会夸口的事情，就是会带给我们尊严、带给我们意义的事物，就是我们赖以建立那个自我的身份跟自我形象的事物。而说到底，如果更讲到最底、最彻底、最绝对的话，其实我们所夸耀的哦，就是我们内在信仰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上帝。你知道有传道人把教会增长变成他的上帝吗？请你们为我祷告啊，让我不要拜偶像。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真的，你里面那个让你夸口的，你赖以成为你的价值，成为你觉得你自己很有荣耀，那个其实是你的上帝。假教师呢，他们就想要以多少人受割礼为夸口，他们就想要以他们遵守律法的行为，以他们工作的果效为夸耀。你知道最后其实都是夸耀自己，最后其实自己是上帝。可是保罗说，我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所成就的才是我所夸口的。这就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这不是对自己的信心，这是依靠基督的行为，这是对基督的信心。而如果我们真的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哦，就会产生惊人的改变。好像保罗说，因为这个十字架，当我只夸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的话，世界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的意思是说，对于只夸基督十字架的人来说，世界已经在十字架上，就说世界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受世界的支配，我们可以不在意世界怎么样看待他们。而对世界来说，这些人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已经属于新创造的范畴，所以世界对他们呢，不再有任何的所有权，这个就成为自由的人啊。但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呢，不能跟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有任何的瓜葛哦。其实如果我们一定不能够跟世界有任何的牵连，一定要截然的划分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在掌控我们，同意吗？你真正的自由不是这样子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深信我的公义和我的救赎不在于这个世上的任何事物，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让我夸口的，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让我赖以维系我的尊严和意义的，如果这一切都是从十字架的福音而来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控制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一定得拥有，然后我就能够自由地享受这个世界，因为我不需要害怕这个世界，我也不再需要敬拜这个世界。好像我们 灵修教材，如果这个礼拜你还有按照我们的灵修教材灵修的话， J.I. Packer 他也在我们的灵修教材里面说到，他说一个人属世不在于他享受了多少人生的快乐，而是在于他接受了多少那方面的心思。就一个人属不属世，不是说他太有钱就不属世，而是说如果他的心思就是那个钱，就是那个钱定义他的身份，定义他的意义，定义他的尊严的话，那他是属世。所以一个人可不可以很有钱但不属世啊？哎，你们都不相信哈。我再说，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很有钱但他不属世？可以。但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没有钱但他超级属世？有可能，你知道。所以不是说常常去旅游的人就一定属世哈。他哎，那你们这个礼拜如果你们有看那个 Packer 的那个 J.I. Packer 的那个灵修教材，他整个七月都在讲说，我们上帝给要的旨意是我们可以管理而且享受这个世界，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享受它，但是不属于它，我们管理它。 OK， 好，所以我们的心思不在他的身上，不是从他来定义我们。 OK， 保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呢，我如果真的只夸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其他的人所拥有的一些那个类比割礼的事情，譬如说学位啊、能力啊、财富啊、道德啊，都不会让我感到自卑，让我感到受威胁。因为怎么样？因为割礼算不得什么啊！我就说那个类比割礼，那个割礼就好像让人有荣耀的事。保罗说，任何其他的人他拥有一些好像世界觉得那样子就是有荣耀的事，保罗说那个算不得什么。我不会因为其他人拥有那一些，好像我就感到自卑，我就感到受威胁。他说，并且呢，我也不会因为我所拥有，但是他人缺乏的一切，就让我觉得我自高，或者让我轻看别人。因为别人没有这一些，好像不受割礼，别人没有学位，没有能力，没有财富，这些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是因着基督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十字架的福音就会让我们有崭新的自我形象，可以用崭新的方式跟所有的人来建立关系。 OK， 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这两节经文，其实呢，这两节经文可以说就是总结了为什么十字架能够带来内在的改变。保罗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呢， OK，就是说十字架的福音改变了我内心深处所夸耀的，改变了我整个身份认同的根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辖制我，我不再需要这个世界的掌声、认同与接纳，也因此我就可以自由地享受这个世界，在任何人的面前我都不会觉得自卑或者自高，我成了崭新的创造。怎么样可以有内在的改变？唯有基督的十字架带来那个改变。当我们倚靠十字架，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只夸十字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然后这样的改变呢，会带来上帝的平安和怜悯啊！这个是上帝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个真实的那个内在的改变会带来平安，会带来怜悯。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啊，预备请。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好，这个 NASB 的那个照此理哦，其实就是 this rule 哦。所以保罗这边把这种跟福音相称的生活当作把它称为 rule， 他把它称为一个准则，就是说我们把基督的福音当成生活方式的准则，这样的人会得到平安，会得到怜悯。他们是神眼中真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会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怜悯。好，就是按照此理来生活，按照这个福音来生活的人，按照这个准则来生活的人，就会得着平安和怜悯。好，所以最后我就在想，这个既然这么重要，要按照这个生活，那个 到底这个准则是什么？我用选择题来总结一下这个准则，其实也就是基督信仰的精粹。好，请问哦，基督信仰是内在还是外在？是内在。是人为还是神恩？是靠十字架还是凭肉体？你们都掌握这个道理了哈，真的，保罗的那个亲笔大字哦，他就是总结了基督信仰的一个精粹，就讲到基督信仰是由内而外的，是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活出自由崭新的生命。基督信仰是神的恩典，是十字架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重生，不是我们人为去努力的，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完成了救恩，不是我们凭着律法的努力达到了救恩，不是我们行割礼的功德达到了救恩，是神使我们重生，与他有新的关系，让我们有份于那个新的生命的范畴。当我们真的知道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平安和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哦，要怎么样可以确保蒙神的怜悯和赐福呢？教会要怎么样才可以经历肢体之间的平安跟合一呢？就是要照此理而行。如果我们可以掌握福音的原则，就会经历到上帝的怜悯跟赐福。如果我们错漏了这个原则，我们就不要惊讶为什么常常有纷争，为什么我们没有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做成的，我们就不自夸了。你不自夸就跟人家有平安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为我成就的，而且上帝已经全然为我成就，我也不需要争竞了，我不需要争得赢过别人了，我不需要事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见去行了，我不需要这样来证明我自己啊，因为十字架已经都完成了这一切。按照此理而行的人，就会经历到平安，就会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和怜悯。所以呢，最后保罗就说，在最后一节他就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然后他就停笔了。你发现他仍然在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是我们进入基督徒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在整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所依循所依靠的。恩典的福音哦，不是一套抽象的真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盼望我们都可以一起来领受，一起来经验，我们也一起来操练，也一起来学习，好吧？就让我们都成为那个内在有真实的改变，真正成为新造的人，也成为自由的人，而且可以领受上帝所赐的怜悯跟平安。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听到的、所学到的、所灌输给我们的，就是要靠自己，就是自己做得多好，就是自己怎么样赢过别人，我们才有价值，我们打败别人我们才有这个快乐，更丰盛，更优越的这种人生和生命。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亲爱的圣灵，真的很需要你指教我们。我们也很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因为别人的拒绝，因为别人的否定，或者因为在整个制度下，我们好像成为一个失败者，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自卑。我也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恩惠的福音，真的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个全然的自由，以至于我们不自卑也不自高，我们是谦卑而且可以勇敢。 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浸泡在福音的里面，整个的心思意念，整个的价值系统，整个的那个核心信念都被福音给翻转。主，我也向你祷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在小组的生活当中，在共同侍奉的团队里面，我们也很有智慧的照福音的真理而行，然后我们就一起学习，我们一起操练，让我们从里到外都被更新和改变。主啊，愿你成全在我们中间。主，我也为我们在座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重生的人来祷告。求神你动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遇见你，我们真正的经历重生的恩典，我们真正经历罪得赦免的喜乐，我们成为新的创造。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要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的人，你说我真的，我想我没有重生，或者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重生。有一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所以你说 我没有重生，但是我想要重生。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聚会了很久，但是在你里面你真的好像没有那种把握，没有那个确定。你发现信仰最重要是核心内在，真的遇见神，成为那个新的创造，但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吧，我想要请这两种人，好吧，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我们都继续闭上眼睛不看别人，最重要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重生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内在改变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新的创造了。这样的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为我们举手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求你让他们真实的领受那个重生的生命，让他们真的经历到从上头而生的那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而且让他们有那个把握，让他们领受到罪得赦免的甘甜和喜乐，让他们领受到他们跟你连结上的那种满足。主啊，求你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做奇妙的工作，主啊，让他们真实的认识你，遇见你。主，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也为我们整个群体来祷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都不至于落入那个凭外貌夸口的那个光景，让我们真的都常常的省思我们内在是否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更新改变。求神帮助我们越来越可以成为那个只夸基督十字架的人。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